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睡眠治疗师呢，他所做的工作跟心理治疗师有点类同，只是睡眠治疗师他所接受的不只是心理学上面的训练，同时也接受很多催眠术、催眠的方式、催眠的方法这些教导。那么在美国呢，催眠治疗师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 Behavioral Scientist， 意思就是人类的行为科学家。他们所研究的呢，不只从心理，也会看他们的行为，去研究如何对他们的行为做改造或改变，达到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效果，对他们的人生能够有积极的帮助。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 Leon 来跟我们介绍催眠治疗师的工作。现在坊间很流行啊，特别在电视上面有催眠的表演。
嗯哼，
那个是刻意做出来的吗？
一半一半。
有设计过，像魔术师一样，对吧？
有，嗯，有。那么我的学长其实他就是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催眠师。
嗯，
啊，催眠治疗师一般是跟你一对一在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跟你做个人的交谈。那么催眠师呢也有分，比方说台上的催眠师，那属于表演性的，然后当然他们对人的潜意识也有一些了解，但你如果在台上面表演的，你会注意因为下面有一大堆观众，催眠师一定会做一些测试，哪一些人适合上台，
配合度比较高，
配合度会比较高的，或者接受催眠指令的速度会比较快的，或者比较容易接受催眠指令的。
嗯哼，
我们人沟通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非常直接的，那有些人也比较容易听直接，你需要直接跟他表达什么，不要跟他拐弯抹角的，不然他会听不懂。
嗯哼，
那另外一种人是他听话他可以举一反三的，你只要稍微提醒他一下，他就可以想得到你要表达什么。所以人基本上沟通方式或者接受沟通的方式有分这两种。
嗯，
那我们会在台上面，或者催眠师表演型的，他会在台上面做一些测试，就先叫你跟着做一些动作啊，或者听一些指令啊，他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人适合上台做表演。
好，那要请 Leon 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催眠的运作是怎么样。
催眠的运作呢，其实是借着话语讲一些指令性的话语，让他慢慢慢慢的把内心的那一个过滤网，
潜意识吗？
对，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有一个过滤网，这个过滤网大概在8岁到12岁就会形成的非常完整了。以前呢是爸爸妈妈讲什么，爷爷奶奶讲什么，你都会相信啊，有圣诞老人啊也真的相信，有这个是比较神话性的东西，小时候你都会相信，但是你到12岁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说，哎，这些东西好像不是真的，你就开始会有一些过滤网，
判断能力
会出来了。
uh-huh.
那催眠的过程是把这个判断能力呢给淡化掉，或者把这个过滤网暂时的让它不产生效用，所以它讲出来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你的潜意识做一些影响。
嗯哼，
好，所以催眠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嗯，现在有一些坊间的催眠师强调说，透过催眠可以帮助你带出正向能力，有这么神奇吗？
嗯，有很多的见证。那 也有很多人有达到功效，不管是戒烟啊、减肥啊这方面。
嗯，
那么有没有人长期去追踪说他长期的效果是怎么样？好，那再来这个催眠师，当然他的工作经验啊，跟他的学习啊，跟他身边本来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就是很正面哦，他的接触他的环境什么，我想这个多少都会有一些关系哦，所以我也不能去断定说他到底有效没效，有时候这还是以个案以效果来讲的话，以个案来讲会比较客观一点。
嗯哼，我听过有人在学习催眠，他说要向某一个有能力的去借能力，可是还要还，这不是很累吗？
对啊，听起来也很悬啊。哦，那我们也从来没听过说跟上帝借能力需要还的。
对，上帝是万有的主，他什么都有，不需要还他。
对对，他本身就是能力的源头嘛。
是。
哦，那如果人跟人借要还，这可能也有点道理。
那你自己在做催眠师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学习催眠的这个专业上面，你之前说过很有趣吗？
对，
对，
有趣
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会看很多过去的一些记录性的教导，也会看到一些蛮奇特的一些现象哦。那么有一个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有一个人他不晓得什么病了，他的脸呢，每几个月、每半年、每一年就需要开刀，就需要皮肤上面不晓得要做什么样的这个雷射的这种手术，或者在应该是皮肤上面的这种问题，但是呢他要打麻醉剂，每一次都要打麻醉剂，那么因为是在他脸上的皮肤，所以麻醉剂也都会影响到他的脑。
嗯哼，
那这种情况下对他的健康其实很不好，他常常做完一次手术就一两个月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我们是有碰过，有看到说借着催眠把身体自然的这种镇定剂分泌出来，他就可以做手术，
代替麻醉就对了。
代替麻醉，
嗯哼哼，
对，这就倒还蛮奇特的。用在医疗上面的话，确实是对某些人来讲，哦，是蛮有功效的。
嗯，那催眠它的比较不有趣的地方，或是它的危险性，你也看到了吗？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吗？
对，那当然也对我来讲，就是当初接触了这么多的客户之后，哦，那他们身上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忧郁症啊，所有的症状几乎都跑到我身上来了。我甚至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有一个大概60岁的一个妇人吧，她的手只要一伸直就会抖。
嗯哼，
那我看了她2次之后呢，一次我把杯子的水拿起来喝，我的手也开始抖。
哇哦，
我就发觉说，奇怪，这个事情呢已经不是影响到我的思维了，我的意念了，甚至从我的肉体、我的身体，这个已经可以去感受得到这种负面性的传递了。
嗯哼，
我才知道说事情真的很严重了。
嗯，你有听过其他你同行的同侪的有发生过什么样不良的影响吗？接触催眠？
嗯，我那一阵子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几乎也跟他们都没有在什么接触联系，
联系，
所以我也不敢讲，至少是我亲眼看见的听到的倒是还没有。
嗯哼，
但是我不否认，如果说你碰到心术不太正的人，或者对你的企图本来就不太好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催眠师，他如果是催眠师的话，我想可能会更糟糕，因为、
会很危险。
对，你又服在他的教导底下，或者在他的影响底下的话，那我相信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危险性。
嗯，以你现在来看的话，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面对坊间在谈的这个催眠，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看待？
好，我想不止催眠，催眠它只是其中一个，听众可能还会接触到很多其他，像玄学啦，或者可能一个时代的不同又会兴起来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啊。但圣经给我们一个标准，所以只要这个话你听进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意念， 这个意念是消极的还是听起来好像有道理的，它到底跟圣经符不符合。所以你对圣经要开始熟悉，要去了解，你要知道说哪一些思想哪一些意念，那你要经过圣经的过滤，它跟圣经的真理是不符合的，
丢弃它。
所以我想就不只包含了催眠、啊、因为坊间我们人所信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奇奇怪怪的看似有道理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多、啊嗯、我只能说以这样子一个大概的做一个过滤、
嗯
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话，那尤其是刚刚信主的，对神的话你要常去勤读，真正去了解神的心意、啊、真正了解说天父天上的父亲要跟你要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想关系如果很强的话，很多东西你对一些其他外面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免疫力就会好，
容易分辨，
容易分辨。
嗯，利恩最后决定放弃这个这么迷人薪水这么高的职业，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得到忧郁症之后，经过15天的祷告完全好，完全好了之后，那我就跟上帝祷告说，神啊，反正命都你捡回来了，不然本来是要自杀了，因为得忧郁症是很痛苦的，那既然命都你捡回来，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去哪里，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结果神也就一路的带领让我去宣教，然后之后我本来以为我会成为牧师传道人，结果神就带领我做一个生意，而且一做就起来，所以这过去这十几年来我都是个生意人啊，那也在这个方面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帮助了几个不同的事工。那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神的带领之下、啊、不管你做什么，那神让你有服侍人的机会、啊、就去做、啊、就像希伯来文他讲工作，其实希伯来文的工作原文是服侍的意思，其实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服侍，只要你那一个岗位是能够服侍人的，是能够为他所爱的子民创造价值，创造一些 benefit 能够服侍到他们，那就是个好工作。
非常谢谢 Leon 这两次跟我们的分享，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语要来勉励我们工作的新鲜人？
好，首先对工作要有一个这个字要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希伯来人他们本身很昌盛，像在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这么小的国家，可是创造出来的 GDP 居然是其他身边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不够他。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会说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适合自己发挥的这种工作，他们的出发点不在这里，但是他们会去找他们身边的需要，身边的人的需要，这个城市的需要，这个镇的需要，然后尽量的去满足那个需要，只要是能够满足这个需要的事情他们就去做、啊、不管是苦或者是看起来是高低卑贱怎么样，这个他们不管，但是他们会很专注的去看别人的需要，自然的你提供了这个需要之后，神就会给你奖赏，神看见你服侍人及服侍他儿女的这个过程，很自然的，其实钱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它是神给人彼此服侍所给他们 reward 给他们的一个感谢状。所以我如果说劝年轻人的话，不要太去注重在说要找一个自己符合自己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这样，如果当然找到符合自己更好，但是如果你的出发点是在服侍众人，神一定会大大的供应你，他也一定会大大的奖赏你的。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 良友.net。与你分享
想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